和希腊总理萨马拉斯邀请，
一不收费，二不盖章，三不办证。
新闻不都是冰冷的，故事不都是虚假的，故事新闻用故事温暖新闻。故事新闻本期精彩内容：美国警察枪杀平民，引发全美抗议示威。故事新闻解读：要枪还是要命？问题背后是美国法律制度与种族歧视的矛盾。九五后少年微博直播自杀身亡，微博网友讽刺谩骂是否间接导致死亡。故事新闻评论：几句劝慰救不了一个想自杀的人，几句讽刺杀不死一个正常的人。故事新闻稍后为您讲述。接下来这个话题，我们要聊一聊美国。在美国，法律允许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但是美国又长期存在着各种深刻的种族问题。2014年8月9号，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的18岁黑人学生迈克尔·布朗被一名警察连击数枪身亡。11月24号晚上，美国密苏里州大陪审团决定不起诉枪杀布朗的白人警察。决议公布的当天，美国有90个城市爆发骚乱，而3天后，骚乱城市已经超过了170个。一个突发案例立即扩展为一场席卷全美并受到国际关注的大事件。对此，南方周末最近就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表示各类弗格森事件发生的根源就在这里。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这篇文章来了解一下美国警察是怎样用枪的。如果你刚到美国，对美国的社会文化不大熟悉，你可能会对这个故事感到惊讶。隋志远，一位在美国生活了5年的福建人，初到美国时因为超车后，他试图从上衣口袋里掏出证件而被怀疑取枪，被美国警察用枪指示警告说不许动，双手摊开放在方向盘上，否则我可能开枪了。隋先生说，在美国生活一段时间以后，才会发现明显的美国民众在面临警察的时候，双手的动作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相应的规范，包括手不能有任何使用或者取用武器的动作，这种几乎就是标准的战场规范动作，一方面体现了枪支在美国的广泛拥有程度，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美国民众对警察在执法中使用致命武器正当性的质疑。在谈及弗格森事件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屈星就说，这是一个偶发事件，但并不是一个特例，可以成为我们了解这个社会的缩影，说明长期的社会问题被积攒到一定程度，才会在一个偶发事件上爆发并蔓延开来。他还补充说，美国的社会管理问题、种族问题和司法的公信力问题在此事件上被反映出来。对于从未去过美国或者没有在美国生活过的人，大多数人和隋先生一样，很难理解超车都会要求把手放在头上。他说，因为警察不能确定你坐在驾驶座上是不是持有枪支呀。在美国，公民持枪受到法律保护。美国宪法第2条修正案规定，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而回到弗格森事件上，大多数人的疑问是，这个18岁的青年犯了什么罪，以至于被枪击致死？为什么又被连击数枪？而在弗格森事件之后，又一名黑人男孩被警察击毙。11月22号，在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游乐场，警察又射死了一名12岁的男孩，因为该警察误以为男孩手中的儿童枪是一把真枪。接连发生的类似案件，使人们对于美国警察是否存在随意开枪而感到疑虑。中国公安大学犯罪学讲师李伟说，美国频频出现此类事件的原因在于，美国法律在保证公民持枪权的同时，也需要保护美国警察在执法时的生命安全。在美国，各州有关警察使用致命武力都有不同的法律规范，但是李伟教授认为，其根本原则可以直白地归为一条，为防止人身伤亡，警察可在必要的情况下使用致命武器。而在警察使用枪支方面，中国警察却需要严格遵守3大原则：开枪前先鸣枪警告，以让疑犯丧失行为能力为目的，一般不置疑犯于死地。 中国警察的枪什么时候可以打响，公安部是有明文规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在遭遇持械、持枪、爆炸、劫持等15种情况下，经警告无效，警方可以开枪射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朱峰说，任何的执法行为都与特定的社会状况以及对于枪械暴力的管制规范有实质性关系。李伟说，民间持枪是否合法，造成了两国警察在现场使用枪支的裁量权的不同。美国被称为世界上枪支泛滥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美国司法部统计，全美民间有2亿多支枪。而近年来，美国的刑事犯罪活动日益猖獗，特别是有组织犯罪问题十分的突出，并且这些犯罪分子持有枪支的比例比较高，进而造成了美国警察在执法时的精神高度紧张。因此，相对而言，美国警察使用枪支的自由裁量权很大。如果警察判断对方有枪支对自己的生命造成威胁的话，那么法律授权其在第一时间采取措施来进行自卫。当然，事后警察需要接受使用枪支是否得当的审查。李伟说，但由于开枪还是不开枪是要在一瞬间做出的判断，很多时候很难完全证明开枪的合理性和出示相应的证据。12月1号，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国会拨款2.36亿元，给警察安装随身摄像头以及恢复警察执法信誉的工作。警察随身摄像头可以在发生诸如弗格森枪击这样的事件时，为警察和民众的接触提供证据。朱峰说，弗格森事件让舆论的焦点集中在种族、司法和治安等问题上，但是问题的核心实际上只有一个，就是族裔冲突问题。屈欣也认为，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对种族关系的失望和对社会平等问题的不满，造成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徐勋说，它是一个爆发点，一个很偶发的事件，但是却触发了全美这么强烈的社会反弹和动荡，说明它不是一个个案。美国的种族问题是美国社会200多年积累下来的。美国有一个很响亮也很诱人的名字，就是所谓的大熔炉。而事实上，直到1964年，在马丁·路德·金的呼吁下，美国国会才被迫通过民权法案。从那时起，美国才宣布种族隔离和歧视政策为非法，并给黑人以平等的权利。而上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积累了一些新的矛盾。比起60年代以前，美国种族矛盾虽有所缓和，但却一直没有消除。屈星说，表面上看，选举、受教育等权利是平等的，大家都有这样的权利，但是由于历史的亏欠，实际上是没有真正的平等。据美国《洛杉矶邮报》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白人的失业率为5.3%，黑人则高达11.4%，白人的贫困率为9.7%，而黑人则是前者的3倍。屈欣说，黑人与白人在政治经济地位上的差异，造成了黑人的犯罪率居高不下，这也造成了恶性循环，社会对于黑人的歧视加剧。从1969年起就进行种族隔离民意调查的哈里斯民意调查公司数据显示，2014年，85%的非洲裔受访者认为受到警察的歧视，而即便在上世纪60年代，这一比例也只是76%。非洲裔美国人在街道上受检查的频率比白人高得多，他们被捕和坐牢的比率也大大高于白人。中国社科院一位陈姓研究员说，从社会长远的方面或者隐形的方面能看出来，白人虽然承认了少数族裔在社会的存在，包括对其政治地位的认可，但是不满的情绪或者是隐性的不满情绪是在逐步积累的，而这些累积的种族问题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影响了警察、司法、执法等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也就造成了类似弗格森事件的多种问题。对于更多参与此次抗议的人来说，很多人并不是对于这个案件本身的不满，而是一种对一直以来现实不满的发酵和反抗。截至2014年12月1号，弗格森事件还在持续发酵。也在此期间，由于一张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因弗格森事件发生大规模抗议时，一个维护秩序的白人警察和一个眼泪汪汪参加示威的12岁黑人男孩紧紧拥抱的照片，在网络上疯狂被转载，吸引了超过15万人次分享。在生活中，总是能听到有人崇拜某些国家的制度多么好、多么自由，但是不同国家的不同制度总是根据不同国情、不同社会背景而变化的，也会出现各种不同的问题。美国警察用枪问题，正如中国的城管一样，会遭到人们的不满，如何解决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故事新闻，用故事温暖新闻。 曾鹏宇19岁。11月30号上午，曾鹏宇在微博上直播他的自杀经过，网友纷纷围观。有网友报警后，泸州警方找到了他，从网络到现实，他最终还是死去了。根据钢炭的燃烧程度，事后经过房间的邻居猜测，炭火燃烧了不到一半。邻居的朱阿姨已经记不清房门被打开的具体时间，她只记得杂乱的客厅里，穿着蓝色上衣的曾鹏宇双手握在肚子上，仰卧在沙发里，像睡着了一样。垫在炭盆底下的毯子被烫出了洞。网络上，他一次次预告和记录自己的自杀，现实中没有留下一句话。11月30号上午11点34分，19岁的曾鹏宇将一盆即将点燃的钢炭发到微博上，留下一句，对不起大家，我真的要死了。在随后的直播过程中，引来了数万条转发和评论。这是一场在网络上张扬的自杀，网络上人群迅速聚集，这场自杀被围观。一些人劝慰、报警，一些人嘲笑、不屑。网络上的激辩在某一刻停止了，警方证实了他的死讯，没有遗书。在网络上直播自杀的小曾在现实中选择了沉默。房门是被舅舅撞开的，家人和警察进入现场时，他已经失去了意识。小曾这段时间借住在小姨家中，进门外婆何女士闻到了很浓的气味，她穿着袜子躺在沙发里，身边是一板空了的安眠药，窗子的缝隙被堵上了。参与急救的急诊医生何林回忆，因为吸入了太多的一氧化碳，小曾嘴唇发白，身子软得像棉花，生命体征已经很弱了。11月30号，泸州下起小雨，急救人员往楼下抬小曾，家人和邻居一直嘱咐，别让他着凉，披上个毯子。在泸州市纳溪区人民医院的急诊抢救室里，小曾停止了呼吸。得知儿子烧炭自杀时，在海口工作的曾小慧买不到直飞泸州的机票，飞到重庆再坐大巴赶回泸州时，已经是12月1号的凌晨2点。小曾在微博里说，我想写个遗嘱，把器官捐出去，写在纸上，放在身体边。但是曾小慧什么都没有找到。12月2号，小曾火化，事发前暂住在小姨家里留下的东西都被搬了出来，家人试图在这些东西里找到孩子自杀的答案，但是没有任何收获。外婆何女士说，11月26号，小曾从海南回到泸州，两天后就在一家投资公司找到了发传单的工作。在妈妈眼里，儿子在微博上与女友分手的信息不应该成为他自杀的理由。在事发前一天，小曾还在电话里告诉他自己刚在纳西找到一份工作，电话里他很高兴，还说积累点经验就去成都找同学一起做。11月29号是他第一天上班，业务经理叶女士说，小曾虽然没怎么说话，但他能看出来他想好好表现。他记得小曾面试的时候，他显得很健谈，临走前领导嘱咐小曾要把头发剪短，不能非主流，他答应得很爽快。11月29号晚上，他和外公外婆一起吃晚饭，他说工资不错，要好好做几年。家里人都没有觉察到他的异样，他也没有试图去诉说。曾小慧说，儿子很疼人，这几天他一直提醒他注意腰疼病，没有提过他有烦心事儿。在和小曾相熟的李念看来，11月29号晚上小曾就有了自杀的念头。当晚10点26分，小曾在微博上写道，心都死了还留着身体有什么用。因为共同的翻唱爱好，小曾在动漫歌曲翻唱网络上认识了一批好友，这些人成了劝阻小曾自杀的第一波人。他们看到这条微博后纷纷留言安慰他。在这波最早安慰小曾的网友看来，让他情绪突然波动的原因是刚谈了一个星期的女朋友突然提出了分手。李念说，他们都喜欢唱歌，认识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谈朋友了，女孩在成都，和小曾交往一周后确定要出国读书。也许是感到两人之间并不合适，女孩在网上和朋友们告别后向小曾提出了分手。网络世界里朋友的安慰并没有在现实中起作用。11月29号深夜，小曾在微博上说，你们安慰我是挺好的，可是完全不感觉开心，我跟你们好多人也不熟呀。这与他们印象里的小曾形成了反差。网络世界里他活跃乐观，而且乐于助人。11月25号回泸州前的晚上，他还在网上安慰正读高三的网友四七之，要他压力不要太大。朋友们说，小曾爱唱歌，歌声清透而饱满，母亲也喜欢听他唱， 国庆期间，小曾在海口参加了一场动漫主题的歌唱比赛，得了第三名。19岁的小曾喜欢动漫，他和他的二次元朋友更喜欢动漫里的世界。对于所谓三次元，也就是现实世界，他们觉得太复杂了。小曾喜欢日本动漫《东京食尸鬼》里的歌曲，歌曲演绎的是主人公从正常人变种后的痛苦与纠结。即使网友已经听过他唱的版本，他也要试一下不同的音高。他说，也许歌词让他有种共鸣。在小曾上传网络的几乎所有翻唱歌曲里，歌词表达出来的情感都是相似的，悲伤、低落与纠结。但在他的朋友听来，悲伤的背后也有温暖和渴望。网友四七之说，就好像人生有挫折和难过，但向往的却是美好。小曾喜欢音乐，为了在网络上展示自己的翻唱作品，甚至愿意在现实世界里花钱给歌曲做后期，每首歌100元到200元的后期制作费用是他为数不多的固定开销。11月30号上午，他准备好了安眠药和钢炭，7:48正式开始了他的自杀直播。微博引起了网友的注意，留言越来越多。和前一天晚上劝慰小曾的相识网友不同，很多网友的留言并不友好。至少在一个时刻，小曾似乎动摇过自杀的念头。11月30号11:20，小曾在微博上留言：“老子不死了，行不行？”40分钟内，数百条留言涌进了这条微博下方的评论。有人说不行，有人说你赔我流量，也有人说你必须死。就在这条微博发出前后不长的时间里，也有网友试图阻止小曾自杀。微博网友哲源林野林是两名参与劝慰的网友之一。上午11点前后，他艾特了平安泸州，但始终没有收到回复。在报警与私信不断劝慰的过程中，网友哲源林野林看到更多网友涌进了微博，咒骂的留言太多，每刷新一次就会多出100多条，劝慰的声音瞬间被淹没。几乎每秒都会有几个人留下评论，看热闹或是刺激他。海南网友47只在现实中与小曾相识，发现小曾电话关机后，他通知了小曾的母亲，并在13:58微博联系了泸州警方，提供了小曾的姓名、照片和家人电话。尽管2分钟后就收到了警方的回复确认，但不断更新的留言仍然让47只格外沮丧。尤其看到小曾那句“我会笑着让你成为杀人凶手”时，不好的预感更加强烈。他认为这是小曾对咒骂他的网友最后的回应。等待警方救援的同时，网友47只和李念加入到了围观者争辩的人群里。他们质疑对方为什么见死不救，恶语相加，得到的同样是潮水般的咒骂和攻击。他们觉得劝慰者和自杀者一样，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炒作，目的就是为了骗取关注。有人在微博上写，见证了750粉到1000粉，这条微博被不断转发并留言，我见证了400粉到1000粉，我见证了600粉到1000粉。也有人告诉他们，事情会沿着放弃自杀的脚本演下去，于是招来更多人来围观一场表演。在小曾最后十几条微博里，他一直在说对不起，对不起，永别了，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大家，对不起。他说想自救，但没力气。李念厌恶那些模仿的网友，小曾微博说了一句，真的结束了，没有多少空气了，这句话引发了网络上的效仿。没有多少空气了，网友晒出了烤羊肉串。没有多少空气了，另外的网友晒出了酸奶。网友47只说，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网络的力量，当我与那么多人争辩时，甚至会有恐惧。他说自己是在恐惧与愤怒中和数以百计的网友争辩的，直到警方证实了小曾的死，人们才安静下来，说他竟然真死了，纷纷散去。小曾死后，数以万计的网友找到他留在网站上的歌曲，最后一首翻唱的歌曲被播放了82688次，3分多钟的演唱飘过了约1500多条弹幕。有网友留言说，愿你来生被世界温柔相待。留言不断的被刷屏，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你快回来。小曾微博的关注人数达到了4万多，很多人是在他死后关注的他。在微博里曾经刺激嘲讽他的一些人态度也出现了反转。网友47只说，小曾死后通过私信向他道歉的留言达到了数千条。一名网友留言，我知道不可能有原谅了，骂完平静后心里很难过，我把骂他的评论一条条删了。更多的网友留下一支蜡烛写道，对不起。 网友四七之也收到了400多条微博网友的道歉消息，最开始还会回敬，他说再后来就不想回了，越看越觉得悲哀。他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要在人死之后围观者才会动恻隐之心。很多当初咒骂小曾的网友在事后都改了微博名。一名曾让小曾赶紧死的网友说，当初留下这样的话只是因为他已经折腾了一上午，我以为他是骗关注的。他承认没想到事情会以这样的结局收尾，只是看到大多数人的态度在向一方倾斜时，自己也选择加入更庞大的群体，咒骂、刺激或者嘲讽。事发后，一名网友模仿小曾，也在微博直播自己的烧炭过程，招来众人的咒骂。这名网友说，模仿的目的是为了调侃，自杀本身就是懦弱的选择。他猜测，小曾将自杀的过程公之于众，也许内心并不想死，但在网络几乎一边倒的言论下，他可能一步步走到了极端。他说，我不能认定网友的反应与小曾的死有直接关系，但是既然公之于众，就要有承受的准备，网络的力量太大了。被问到网上对儿子自杀的反应，曾小慧想了半天，他说，谢谢那些劝过他的网友，似乎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他又说，那些围观的人应该被谴责，他们有多大的仇要这么冷漠无情呢？这些天曾小慧很少看网上有关儿子的事情，在朋友圈里也避谈和儿子有关的话题。他说，儿子临走还要承受那么多人指指点点，现在该让他清静清静。小曾的家人删除了他直播死亡的所有微博，小曾的骨灰会被葬到纳西的乡下，那是外婆的老家，小曾是被外婆带大的。在自杀直播时，有一则微博让小曾的很多朋友觉得心疼。1995年11月14号，我出生在这个城市，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我童年的回忆，可是只是一些麻木无知的无痛不痒的记忆，我从出生就注定被抛弃，本来不该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我真的很脆弱，大家对不起。有关家庭的话题是小曾和朋友交流的禁区，偶尔会聊起母亲。他和母亲住在一起的时候，为了准备母亲的生日礼物，他会把为数不多的工资攒下来。之前他只为买一部心爱的手机这么攒过钱。外婆何女士说，小曾2岁时父母离婚，此后很少和父亲来往，跟了母亲的姓。母亲改嫁后又有了孩子，如今一家人生活在海南多年。他说，小曾虽然很少提起父亲，但心里还是希望有这样一个角色。初中毕业的暑假，小曾到深圳和父亲生活了2个月，但这段经历并不开心。外婆一直叹气，她说，人在的时候没人疼，回老家就有人照顾了。19岁的她没有留下多少痕迹，她在纳西一所职业学校读过3年书，但提起她的名字，5名专业课的老师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位于海南的健身俱乐部，几名工作人员在电话里想了半天，迟疑着互相询问，有这个人吗？QQ 群里，小曾儿时的伙伴还记得当年一起玩游戏的场面，几个人结伴去后山探险，有时还一起踢足球。在伙伴的印象里，小曾是个重义气的人，只是记忆已经模糊，早已想不起来了。和现实中的悲伤相比，网络里的情绪更多是遗憾。理念至今仍在指责刺激过小曾的网友，我们曾经劝了他那么久，他本来已经不想死了。他说，11月29号夜里，小曾情绪已经稳定，再次波动很可能与网友的刺激有关。他说过，那些说我快去死的人，你们如愿了。11月30号12点34分，小曾的最后一条微博里写着，到了最后一刻，你却拉黑我。他在乎网络世界里别人对他的态度。他那些同样喜欢动漫和翻唱的网友们说的最多的是，希望你在二次元里过得开心。他们说，三次元太冰冷了。小曾最爱的歌文乃的幸福理论，在他翻唱的这首歌里最后的一句是，幸福真是不可思议，又能再喜欢上明天了。可惜没有明天了。接下来请听新京报专栏作家韩福东的评论文章。更为可能的是，即便没有微博的互动，小曾也会选择弃世，和其他很多不为世人所知的自杀者一样，在失去知觉前有一丝挣扎想求生的悔意，但终究无力回天。走犯本名马杰，女，90后，南京高校学生，2012年3月17号凌晨上吊自杀。3月18号通过定时的时光机发出微博，他说，我有抑郁症， 所以就去死一死，没什么重要的原因，大家不必在意我的离开，拜拜啦。2012年3月18号上午10:54，一条来自网友走饭的新浪微博消息引起轰动，众多网友相继转发。3月19号凌晨1:32，江宁公安在线发布微博证实，发布该条微博的女生已经遗憾去世。走饭的那条微博还在那里晒着，评论达到34万多条。她死了已经近3年，19岁的四川泸州少年小曾的1900多条微博却被删了个精光，只留下置顶的一首歌谣。他去世也不过才几天，属于他的很多痕迹都在公共空间里消失了。没有网络围观，小曾还会死吗？走饭自杀的时候，微博还处于鼎盛期，他的死打动了很多人。小曾则赶上了微博衰退，除了重新唤醒网友的参与热情外，他什么都没有赢得。自杀直播更像是一个冷峻的谜。在临死前，他和要他快死的网友争吵过，失去自救能力之际也曾表达过我还不想死的态度，但这个世界不再给他机会。当他的身体僵硬在沙发上之后，仍有人说他死不足惜。看客们在走饭那里释放的同情心，在小曾这里被更多的惋惜和善笑所取代。意见领袖们则开始分析这个事件所能发掘出的微言大义。在分成的观点中，网友参与了杀人是比较抢眼的一个，如果没有网友的刺激，小曾或许不会任性去死吧。和对待明显重度抑郁症患者走饭的态度不同，大家认为小曾如果没有网络围观的效应，或可不死。这个判断当然或许也是可能成立的，但更为可能的是，即便没有微博的互动，小曾也会选择弃世。梳理整个事件，我们知道小曾大规模释放轻生信息始于11月29号晚上10:26，到次日7点已经60条微博。很多网友劝他别想不开，他不为所动，等医院和超市营业便去购买了自杀用品，决绝去死。这之间网友的劝慰没能挽留他，甚至谩骂也没有。事实上，面对部分问他怎么还不死的网友，他甚至有老子不死了行不行的逆反心理。但是这样的刺激没改变他赴死的初衷。生死事大，一个19岁的男孩处于青春期的尾巴，行事风格已趋成熟。如果自杀并非强烈刺激因素下的当下反应，那更本质的原因可能还是自身的心理或精神出现了状况。从小曾生前的自我陈述可知，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国外的女孩子，网恋一周，妹子觉得不合适提出分手。在微博自杀时，小曾也多次艾特她，且表示为一个女人自杀我可爱吗。自杀直播过程中，女网友也曾给予她不懈的开导，但小曾生前最后一条微博到了最后一刻你却拉黑我，似乎显示女网友最终厌烦了她，将她拉黑。为一个未曾谋面仅网恋7天的女友自杀，其内心之脆弱可想而知。女网友从不懈的劝导到最终拉黑他，似乎也间接证实了他可能具有敏感神经质的性格特征。小曾自幼父母离异再婚，他随外婆长大，这样的孩子很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当他遇到心仪的女孩时，很容易将压抑的关爱放纵发泄，使爱成为对方难以承受之重。他网恋的具体细节我们难以查证，和微博自杀联系到一起，终究不像一个心智正常者的作为。很可能小曾和走饭一样是个精神疾病患者，只是他的严重程度较后者低一些，或许连他自己和家人都不知道他患有某种疾病。这不奇怪，而且是很多抑郁症等精神疾病患者的现实处境。仅抑郁症比例就大概有3%到5%，此外还有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强迫症、精神分裂症等。我们身边不超过10个人就有一个医学意义上的精神疾病患者，但他们中的相当多数不去就医，或被半吊子的心理咨询师所忽悠。所以那种遇到微博直播自杀的案例，谢绝围观和给予封号的建议可能是错的。以小曾为例，网友的围观劝慰和报警如果能够及时，或许还可能挽回他一条命。而换一个角度，如果小曾确是一个精神疾病患者，假设他不去接受治疗，自杀或许只是迟早的事。对那些性格迥异于常人者，试着引导他去看精神医师，这才是真正有用的措施。以上内容仅代表原作者个人观点，与本节目及制作者无关。 酷视新闻正在征集原创新闻评论，无论是评论文章还是语音吐槽，只要你的评论足够犀利，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特约评论员。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微新闻电台，发送你的文字或语音评论吧。您刚刚听到的是故事新闻第16期，本期节目由盛盛编辑制作，本期节目部分内容摘编自南方周末文章《要枪还是要命》，新京报文章《按不下停止键的自杀直播》。欢迎您通过荔枝 FM、 喜马拉雅、苹果播客收听和订阅故事新闻。如果您对新闻有独到见解，欢迎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微新闻电台，您的精彩评论将有可能出现在我们的节目中。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